手印遣示。如无此解法之道力，虽有至高之见地，甚深之修持，亦于心无力。解法就是认识法身，如果只知道死做功夫，或者道理讲得很好，但却不认识法身，就是无此解法之道力。若无此道力，虽有至高之见地，甚深之修持，亦于心无力。至高之见地，指道理懂得很多，讲得很好。甚深之修持，指打坐功夫很好，入定很深。若不认识法身，只有这些是不行的。香严禅师原是百丈禅师的弟子，他很聪明，对经论禅语样样通达，问一答十，但却没有解法之道理，没有认识法身。百丈禅师圆寂之后，香严就去参问他的师兄伟山禅师。伟山禅师看到香严来了，对他说：我闻汝在百丈仙师处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，此事汝聪明伶俐，一解十想，生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时，世道一句看。香严被问住了，茫然无答。在经书上找，在他看过的文章里找，竟找不到一句答语。他为自己叹息，画饼不可充饥，屡次请求伟山禅师给他说破。伟山说：我若说似汝，汝以后骂我去。我说的是我的，终不干汝事。所以若不具解法的道理，于修心没有什么实际利益。香严禅师遂将平日所看的文字烧掉，气愤地说：此生不学佛法也，且做个常行粥饭僧，免疫心神。便弃别伟山禅师，到一所荒废了的古寺庙，南阳中国师遗迹里住下，自耕自食。他烧却文字，不学佛法，扫掉了至高之见地，常行粥饭，免疫心神，排除了甚深之羞耻。但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，他却时时处处没有忘记。禅宗参话头的修法，是由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力倡而风靡禅林。香严禅师是唐朝人，那时禅宗多用直指，参话头并没有广行。香严禅师可谓是开了参话头的端倪。他行也参，坐也参，下地耕田也参，正所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。他不但抛却了世间名利，出家学道，而且扫除了开悟成道等种种概念，至心一处。这样久久行去，好消息就要来了。有一天他开荒种田，一锄头锄过去，锄到一块瓦砾，他拿起一掷，正好打在田边的竹子上，啪啦一声，震醒了生死大梦，顿时打开本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在禅宗谓之破参，参破了所参的话头。那么父母未生时是什么面目啊？香严禅师没有说破，幸好他没说，不然 父母未生时，以后就不能作为话头来参了。有了现成答案，就提不起移情了。到了宋朝，由于大慧禅师的提倡，参话头盛行。有一个和尚也参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，他不像香严禅师那样稍却文字，不学佛法，常行粥饭，免疫心神。他对至高之见地，甚深之修持扫得不净，就不免意使心神，参话头过急，久久他变得疯癫了，嘴里念念叨叨，露宿街头巷尾。然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却时时处处没有忘记。有一天他遇到两兄弟打架，叔叔出面劝阻。叔叔说，你们父亲在世的时候可是有面目的人呐。有面目就是有面子，有威望。这和尚一听到有面目，就傻愣愣地挤进围观的人群，要找到这个面目。叔叔批评他的两个侄子，你们却打架，像什么话，这么没面目。这和尚一听到没面目，顿然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真如实相朗然现前。他破参开悟了，从此不疯不癫，逍遥自在去也。没面目就是无相之实相，就是自信啊。只知道无相的理论，不见自信，落不到实处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也没有用，必须落实在心地深处，明见自信，才可透得过种种境界。香严禅师破参悟道之后，沐浴焚香，遥向尾山方向礼拜说，和尚大慈，恩遇父母，当时若为我说破，何有今日之事。乃有颂曰，一机忘所知，更不假羞耻，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，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，诸方达道者，闲言上上机。这个颂传到了尾山那里，尾山禅师对他的高足弟子仰山禅师说，此子彻也。仰山却说，此事心机意识著述得成，戴某甲亲自看过，他要亲自考考香严。仰山见到香严说，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，你试说看。香严举出前颂，仰山说，此事素习记持而成，若有证悟，别更说看。香严又颂曰，去年平未是平，今年平始是平，去年平犹有着锥之地，今年平锥也无。仰山说，如来禅许师弟会，祖师禅位梦见在。香严禅师又成一颂，我有一机，顺目是一，若人不会，别患沙弥。仰山听后大喜， 报告给韦山说：“且喜贤师弟会祖师禅也。”香严禅师法名智贤，故仰山称他贤师弟。他原是跟百丈禅师学禅，但后来在韦山禅师的激励下开悟，就成了韦山禅师的弟子。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，这段公案就不再解释了，留给你们自己去透吧。别看现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听讲，若无解法之道力，脚跟未必站得稳。一听人家说我的法怎么好，怎么妙，怎么高超，一下子就滑过去了。他要学至高之见地，一听人家说我的法多么多么有力量，能出多大多大的神通，马上就跟着跑了。他要学甚深之羞耻，他不晓得真心是根本啊。如无此解法之道力，虽有至高之见地，甚深之羞耻，亦于心无力。你那理论敌不得生死，你那神通算不上解脱。若不认识根本，没有用处。若不得漏尽通，即使发了五神通，也是妖通，不但不能解脱，还有入魔的危险。因为无解法之道力，于心无力啊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回向十方三世众生现在及未来成佛菩提道，回向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。